金砖新开发银行，试图同俄切割关系。标普全球评级下调俄信贷评级，俄寡头警告俄国将面临空前经济危机，被北京出难题。俄从 IMF 提款需中方公开支持。分析话，中美贸易协议违约将成北京心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宣布对俄罗斯暂停交易，这个被认为是一种划清界线的做法。由5个金砖国家组成的新开发银行，主要成员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这个银行的作用是为这些国家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基础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项目提供资源。银行的初始资本由5个成员国平均出资。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打击的情况下，3月4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宣布全面叫停在俄罗斯的交易。尚不知道该机构在做出决定前是否和成员国之一俄罗斯进行沟通。亦是在这个礼拜，位于北京的亚投行亦宣布暂停了所有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有关的活动，而北京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国。在这个之前，中俄两国被认为是长期被捆绑在同一战线上，但是有消息人士说，现在北京政府开始对没有上限的中俄伙伴关系变得非常怀疑，开始质疑这个路线的正确性。华尔街日报在4号报道指出，中共政府担心外界已经将中俄当作一个新的轴心国组合，这样西方社会更加疏远北京政府。报道引用中方消息人士言论说，在过去一年的内部会议上，中共领导层不断强调美国是对中方利益的最大威胁，而政府的外交政策核心是和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在这样的政策理念下，中俄在冬奥会上发布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的友谊无上限。但是中共现在非常担忧，与俄国的关系已经被北京存在的国际形象走向全面垮塌。法港指出，现在中方在外交上一直在走钢丝，一方面不得不帮助俄罗斯防止俄经济崩溃，另一方面则对外宣布与国际较为靠拢的外交政策，防止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完全破裂。有匿名的政府外交政策顾问说，北京仍然在观望，如果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继续增加，这样中方不得不继续在中俄关系上采取骑墙政策，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外交上的困境。在3月4号，标普全球评级机构宣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已经导致俄方的债务违约风险升高，因此该机构已经将俄罗斯的信贷评级从 BB 加降至 BBC 减。标普全球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侵略活动，这样它的评级将会进一步下调。在上个礼拜，该机构刚刚调降了俄罗斯的评级，并警告可能进一步下调。目前俄罗斯的评级已经位于垃圾级别，多家大型评级机构接连调降俄罗斯评级，惠誉亦已经跟进将俄罗斯评级从 BBB 降至 B， 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原因是俄罗斯存在公共财政疲软、经济成长减缓、国内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不断遭到制裁的问题。惠誉在声明中表示，制裁措施增加了金融稳定风险，对俄罗斯的信用基本面构成冲击。此外，穆迪亦将俄国信评 BAA3 降至 B3， 名城和富士罗素将俄国股票移除出旗下指数。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引发俄国资金外流。在3月4号，俄罗斯总部袭击了乌克兰国内最大的核电厂，一度导致厂房起火，这个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核恐怖活动的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国际严重制裁，对此俄罗斯知名寡头评论说， 西方对俄施加的制裁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状况，可能会导致国家遇到持久的危机。美国媒体指出，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创办人亿万富翁德里帕斯卡在公开会议上表示，目前俄罗斯遭遇的危机是1998年金融危机严重性的三倍，当时卢布价值快速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救助计划，帮助俄国渡过难关。德里帕斯卡认为，只有结束战争才能够被这样的危机得到缓解。他呼吁俄乌两国启动和平谈判，达成停火协议。经济学家指出，虽然俄国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但是可能会在短期内因为制裁而遭遇金融危机。高盛分析师预计，俄国今年的 GDP 预期已经从增长 2% 变成衰退 7%， 年底的通胀亦将飙升至 17%。 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在4号的一份报告中对客户说，他们预计今年俄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 7%， 预期和高盛集团公司相同。彭博经济学家认为 GDP 今年会下降大约 9%。 在1998年受债务危机影响，俄国的经济萎缩了 5.3%。 目前俄国所有的资本市场几乎被打压，俄国最大的银行 Sberbank 退出了欧洲，其在伦敦上市的股票跌幅超过 95%。 俄罗斯石油公司和 Lukoil 石油疫情断崖式下跌。外头宏观新兴市场经济学家比奇说，就国际制裁而言，俄罗斯最坏的情况是受到石油和天然气禁运制裁。俄国石油和天然气约占其所有商品出口额的一半，占政府收入的1/3，亦帮助国家获得主要的外汇收入。能源收入受限，可能在俄罗斯引发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彭博社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会受阻，这个导致国家今年的 GDP 可能收缩 14% 左右。俄罗斯在大规模制裁下经济雪上加霜，目前国家仍然有希望获得一笔国际基金，这个是一笔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分配的240亿美金价值的特别提款权。但是俄罗斯方面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想要动用这笔资金，仍然需要北京政府伸出援手。公开资讯显示，所有的 IMF 成员国都可以根据经济规模获得储备资产分配，可以兑换成欧元、美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5种货币。现在由于其他4种货币兑换的渠道遭到封堵，如果俄罗斯希望兑换成人民币货币增加一笔收入的话，就需要同北京协商获得这一笔钱款。不过彭博社表示，北京现在可能很不愿意公开参与这样的事宜。现任华夫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顾问安德鲁斯认为，现在北京可能非常不愿意公开帮助俄罗斯，因为中方不参与国际的制裁是一回事，公然违反国际制裁又是另外一回事。政府担心公开支持俄罗斯可能会引火烧身。 IMF 中国事务前主管普拉萨表示，如果中国央行允许俄罗斯兑换资产，亦不能够起到比俄罗斯货币恢复稳定的作用，原因是人民币无法在国际好像美元这样一样流通，可能中俄两方的换汇过程还是会继续通过双边交易来进行。在这个之前，北京政府在国际领域对是否赞成制裁俄罗斯的话题上含糊其辞，至今未有直接表露立场。中美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到期，而中共没有兑现承诺，对美国产品的采购订单亦只完成了 57%。 行业认为，这个未完成的订单可能会成为北京政府的心病。这个礼拜拜登政府两次发布证实声明，强调将出台新的政策解决北京贸易威胁。资深评论人士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说，拜登政府更新现有贸易规则以应对北京。 说明美方已经意识到当前的美国相关贸易法规对中共力度有限，政策工具范围狭窄，需要因时制宜增加更多的法规措施。这个必须会导致未来中美贸易纷争加剧，因为习近平也在这里要求中共加强贸易立场来回应国际争端。他认为从宏观的经济动态角度来看，美国的重要产业供应链去中共化会加快速度，这个会带动西方世界投资方向的改变。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来看，美国单独应对中共破坏性贸易方式效果并不理想，这个可能会促使美国及其盟友联手组建一个事实上的经济贸易不约力压制中共，或者达成一定程度的脱欧。这个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香港金融分析师黄远明对希望之声说，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会伤害贸易伙伴，尤其是补贴等非市场化操作会扭曲市场，对贸易国的企业造成伤害。以半导体行业为例，经济合作企发展组织在2019年12月12日发表的报告，衡量国际市场的扭曲，半导体价值链中指出，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中共的半导体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最多，其中中芯国际和清华紫光收到的政府补贴高于其销售收入的 30%。 在去年，贸易出口是拉动中共 GDP 数字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在今年中国的出口已经面临压力。黄宇明说，如果此时美国继续针对北京的不公正政策，真的会被中国出口行业雪上加霜。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中国消费产业疲弱，去年的投资增速亦出现了显著下滑，现在出口亦面临着压力，这个意味着中共的经济发展正在失去动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